首位前总统因危害人类罪被逮捕，分析说习近平是下一个。罚240亿之后，美国已扣押中共在美资产，北京终于急了。无人机意外冲出加首纳基地跑道，美军展开调查。武装组织扣押巴基斯坦列车，上百名人质，六军方人员丧命。美国政府效率部说，超过20万张联邦政府信用卡停用。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国际刑警组织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发出红色通缉令。11号，杜特尔特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逮捕，震惊各界。据中央社报道，杜特尔特的女萨拉·杜特蒂发布声明，称杜特尔特正被送往海牙，斥责小马可市政府放弃主权，将一名菲律宾公民前总统送给外国势力。海牙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所在地。现年79岁的杜特尔特在2016年至2022年担任菲律宾总统的时候发起扫毒战，数以千计可疑吸毒者丧命街头，人权人士及扫毒战丧命者家属在2018年向国际刑事法院控告杜特尔特放任警察进行法外处决。杜特尔特可能成为第一位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亚洲前国家元首。杜特尔特和中共的密切联系广为人知，他任内推动菲律宾博彩业蓬勃发展，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涌入马尼拉。杜特尔特深化和中共的经济合作，改善了和北京的关系。菲律宾政治分析家、前总统艾奎诺三世的政务顾问拉马斯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说，从杜特尔特事件可以看出美中对抗的影子，而现任总统小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之间过去两年来的矛盾亦持续白热化。杜特尔特的父亲曾经是前总统老马科斯的内阁官员，两家族关系原本和睦，但总统大选过后，两家族因为对中共的政策、扫毒立场以及政治利益等因素渐行渐远，后来正式决裂。小马科斯担任总统之后亦走了亲美路线。拉马斯还说，杜特尔特家族本来就被指亲共，出卖南海主权，他日前前往香港，加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又呼吁国际刑事法院避免将杜特尔特案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坐实了杜特尔特亲共、中共挺杜特尔特的讲法。而杜特尔特的好朋友中共的日子亦更不好过。刚刚闭幕的两会传出68岁的赵乐际全呼吸道感染，未出现在主席台上，甚至有传闻赵乐际已经突发病亡的消息。中共党魁习近平则被拍到异常诡异状况，只是见他表情严肃，心不在焉，目光呆滞，看向斜下方，双手不断地抖动，做出搓揉的动作。而3月4号会议开幕的时候，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开幕式的演讲中似乎亦出现呼吸急促的迹象，引发外界猜测。对于官方发布赵乐际患病的声明，路透社指这个打破了共产党对高层领导人健康状况保密的惯例。而在今年的中共两会上，中共党魁在一次公开的场合露出了西装下的一件神秘黑色衣服，形似背心。然而在中共官方发布的各种照片中，中共党魁一就是身着西装出现，一就是着一件白衬衫，似乎从未有过身着黑色背心的相出现。这个就令人联想起有关他身着防弹衣的各种议论。目前中共军队暗潮汹涌，高层内斗仍然在升级， 中南海高层末日恐慌的心态暴露无遗。在国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引领国际社会掀起新一波的反共浪潮。南华早报报道，川集会最快四月在北京会面，如果成行，亦会以关税等经贸议题为主。知情人士透露，由于美中关系仍然充满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特朗普政府近期持续对中国加征关税和采取其他贸易措施，意图在谈判前建立筹码。值得注意的是，中方更希望安排特朗普访问北京。报道指出，中共外交官担心习近平若赴华府，恐怕令外界产生中方主动向美方示好的观感。此外，北京方面亦希望避免发生类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访问美国的时候，在白宫同特朗普曼斯爆发公开争执的外交风险。3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总统2025年贸易政策议程暨2024年度报告，正式启动对恢复贸易公平法案的评估程序，以取消中国自2000年以来享有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最惠国待遇。特朗普的这个大招对中共本已摇摇欲坠的政治本钱更是致命的打击。外界认为习近平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杜特尔特，就在2024年7月8日至12日，世界公民法院在海牙开设特别中国法庭，审理了针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指控，其中包括习近平对台湾人民自决权的侵犯和对台湾及邻国的侵略罪行，尤其是习近平在西藏和新疆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罪。庭审结束后发布了逮捕令，呼吁国际社会逮捕习近平。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对习近平来讲确实是个坏消息，善恶有报是天理。随着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共犯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认同，习近平亦可能会出现同样的下场。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素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地下降，而且呢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了。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都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之前没多久，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密苏里州状告中共政府隐瞒大流行病毒扩散案成立，判处中共缴纳$2,400,000,000罚款。这宗诉讼引发了国际关注，目前又有更新的进展。为了令中共能够支付这笔款项，密苏里州准备扣押中方在美国的资产以缴纳罚款。这个举动令中共政府很生气。密苏里州共和党籍检察长贝利表示，这个是这个州和美国政府追究中共对国际社会散播病毒责任的里程碑之一。州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中共当局隐瞒病毒人传人的事实，未能够及时向世界通报疫情的真实情况。同时，中共在大流行初期囤积大量个人防护物资， 阻礙了美國等其他國家獲取必要醫療資源的能力。因此，這個州控告包括中共政府、中共黨中央、國家衛健委、緊急管理部、民政部、湖北省政府、武漢病毒研究所以及中科院等機構，要求他們給予賠償。庭審期間，中共政府沒有派遣人員前來辯護。中共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發布聲明，對訴訟案表達強烈反對，聲稱如果利益受損，將會發起反制。而在訴訟獲勝之後，貝利指出，為了獲得中共的賠償，他們準備扣押中共在美國的資產來進行補償，包括農地，這些資產不必在密蘇里境內，可以位於美國的任何地方。密蘇里州亦鼓勵其他機構一起追究中共政府的責任，為受害者討回公道。根據美國農業部2022年至2023年的數據，中國實體在美國27個州擁有近35萬英畝的農地，在密蘇里州擁有多達42,596英畝的農地。扣押中方資產的過程預計亦將經過大量的法律程序才能夠實現。美聯社引述馬凱特大學政治學者諾萊特的話說，國際組織通常會透過談判解決這類分歧，或者由美國聯邦政府代表州代表州政府採取法律行動。12號消息，美國空軍一架 MQ-9 無人機在日本沖繩加守納基地意外衝出跑道，引擎附近冒出白煙，事故沒有造成附近人員的傷亡，對無人機的損害影響未知。美國空軍第18聯隊監督了這個過程，發現肇事的 MQ-9 無人偵察機在部署地起飛之前意外發生故障衝出跑道，隨後被拖回去停機庫。空軍史密脫少校指出，將徹底調查這種軍機事故，查明事發的原因。日本防衛廳旗下的沖繩防衛局發言人亦證實，無人機在上午9:20停在南側跑道，下午1:00被送回原處停泊，多部緊急援助車輛趕到現場應對事故。他表示，我們正在與美國軍方確認這宗事件的細節，聽取報告之後將與市政當局分享資訊，日方將會繼續妥善處理這宗事件。近期以來，美軍和民用飛機遭遇多宗空難事故。一月下旬，一架美軍黑鷹直升機和客機相撞之後墜河，造成67人喪生。而在一日之前，美國一架小型飛機墜毀在賓夕法尼亞州社區停車場，機上5人全部生還送醫。一系列事故都引發了美國各界針對飛行安全領域的關注。3月11日，巴基斯坦發生了一宗列車遭到挟持的事件，這列載有450名乘客的列車被武裝分子挟持，當時武裝分子向列車開火，造成火車司機和多名乘客受傷。事件發生之後，比魯茲解放軍出面承認是他們策劃了這場行動，並稱已經扣押超過100名乘客作為人質，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官方人員，甚至宣稱不排除處決所有人質。根據每日鏡報引述這個組織的聲明稱，這場挟持事件在博蘭地區的馬什卡夫發生，武裝分子先是炸毀了鐵軌，迫使列車停駛，隨後迅速登上列車，控制了車廂。據了解，列車上的婦女、小孩和一般民眾都已獲釋。當時這列從灰達開往白山雅載有450名乘客的賈法爾快車，在比魯茲省達達爾附近遭到武裝分子劫持，襲擊者向列車開火，導致火車司機重傷，另外有多名乘客受傷。這宗事件發生之後，比魯茲解放軍宣稱策劃了這場挟持行動，並已經扣押超過100名乘客作為人質，其中包括巴基斯坦軍方、警察和情報人員。 并警告话，如果政府发动军事行动，将处决所有人质。根据报道，至少有六名军方人员在冲突中丧命。此外，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亦证实，呢列车遇袭嘅时候，再有超过400名乘客，部分人质已经被劫走。报道亦引述了当地政府发言人沙希德林德的讲法，由于劫持列车被劫持地点在偏远山区，地形过于复杂，因此阻碍了救援和安全行动。当地的西比医院已经进入紧急状态，救护车和安全部队正在赶往现场。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 Doge 11号表示，超过20万张政府信用卡停用，背后存在不寻常的信息。上个月 Doge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发现了460几万张政府信用卡，这些信用卡涉及9000几万笔独立交易，总额超过400亿美元。截至11号，已经有超过20万张信用卡被停用。对于这些信用卡的开销，Doge 正在逐步调查，发现其中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国土安全部、总务管理局和美国农业部的交易量最多。另外，似乎为了防止被调查，不断有信用卡被注销。目前Doge 在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和内政部的调查中取得了重大进展。美国总务管理局列出的2024财年具体数字，包括总计划支出397亿美元，以及机构和组织获得的5.06亿美元退款。GSA 还指出，平均每笔交易花费441美元。Doge 在3月10号发表声明之际，针对他的诉讼和判决不断增加。同一日，一名联邦法官写道，审计委员会必须公布和其运营相关的公共记录。自从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通过行政命令创建 Doge 以来， Doge 就从一个机构跑到另一个机构，确定了需要削减的开支和项目。在礼拜一的裁决中，美国华盛顿地区法官库珀支持左翼政府监督组织华盛顿公民责任和道德组织的观点，认为 Doge 很可能必须遵守信息自由法。政府律师反对这个动议，并表示 Doge 不受信息自由法约束，因为它是总统行政办公室的一部分，但他们将在案件后期概述他们的论点。上个礼拜尾， Doge 在 X 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发现了大约3.12亿美元价值的错误贷款。据称，这些贷款在大流行期间发放给11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帖子写道，虽然在合法的地方进行商业安排是可能的，但对于这5593笔贷款来说，这种情况极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们都使用了错误姓名的社会安全号码。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